49章，赴祝棚节。犹太人一年三次都要去耶路撒冷聚集，从事宗教崇拜。古时，那隐蔽在云柱中、不为以色列人肉眼所见的领袖，曾赐给他们关于这些节期的指示。后来，犹太人被掳期间，无法遵守这些节期，但他们归回本土之后，又开始遵守了。上帝的本意是要他的子民在这些周年的节期中想起他来。但除少数人之外，国内的祭司和领袖们都已忘掉这个宗旨。从前亲自规定全国性的集会，并明白其中意义的一位，如今亲眼看到这些制度被人歪曲。祝棚节是一年最后的大集会，上帝的本意是要他的百姓这时回顾他的良善与慈爱，全地都在他的引导之下，领受他所赐的鸿福。他昼夜不断地看顾他们，阳光雨露使全地五谷丰登，果实累累。巴勒斯坦平原上和山谷里，庄稼已收割完毕，橄榄已摘完，珍贵的橄榄油已储在罐里，棕榈树已经结果，一串串紫葡萄也在酒榨中揣成新酒。这节期持续7日，为了庆祝此佳节，巴勒斯坦居民和散居各地的许多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来了。远近各处的来人手中都拿着欢乐的标记，无论贫富老少，都带着献给上帝的感恩祭，因上帝以恩典为冠冕给年岁戴上，使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凡足以悦目、能表示大家同乐的枝叶，都从树林中折来，使首都呈现一片树林的美景。祝棚节不单是收割庄稼的感恩节，也是为了纪念上帝在旷野对以色列的保护和照顾。以色列人为了纪念帐幕的生活，他们在过节期间住在小棚里，或树枝搭成的大棚中。这些棚子支搭在街道上、圣殿的院子里或住家的房顶上。耶路撒冷四周的山上和山谷里，这些枝叶搭成的棚子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看来漫山遍野都有人。敬拜的人用圣歌和感谢来庆祝这个佳节。节期的前几天是赎罪日，会众在那天认过自己的罪之后，就被宣布与上天和好，这样一切准备即告就绪，大家就能快快乐乐地过节。大家同声歌唱，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同时各样的乐器齐奏，参着何塞纳的呼声，与大众的合唱响成一片。圣殿是大家欢乐的中心，这有献祭礼的宏伟场面，有圣殿雪白的云石台阶两旁排列着利未人的诗歌队领唱圣诗，敬拜的群众挥舞棕树枝和爱神木枝条，同声高歌，唱和副歌，歌声此起彼伏，远近高低互相回应，山山岭岭都回荡着喜庆的赞美之声。入夜后，圣殿内和院子里的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悠扬的音乐、棕树枝的挥动、何塞纳的欢呼声、高悬的灯光、灯光下的会众、祭司们的盛装以及庄严的仪式交织在一起，使观众深受感动。但节期中最动人、最使人快乐的仪式，还是纪念在旷野漂流时的故事。第一天破晓时分，祭司拿着银号，吹出悠长嘹亮的号声，接着许多号筒都相应吹响，民众从各自的住棚中发出快乐的呐喊，响彻山谷，欢迎节日的来临。 那时，祭司从吉伦溪的流水中取了水来。当号筒吹响时，他高举水瓶，踏着音乐的节奏，缓缓地步上圣殿的台阶，且行且歌：“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肩着水瓶来到祭司院当中的祭坛前，坛旁有两个银盆，各有一个祭司侍立在旁，取来的水就倒在一个盆里，另有一瓶酒则倒在另一盆里，两个盆中的液体会流到一条通往吉伦溪的管子里，再流入死海。这种供奉水的表演，象征古时上帝命令从磐石流出的给以色列民解渴的泉水。于是会众发出欢呼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当约瑟的儿子们准备去赴祝棚节的时候，看见基督还没有表示要去过节的意思，便焦急地注视着他。自从在毕士大医治病人以来，他没有参加过全国性的节期，为了避免与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发生无谓的冲突，他把自己的工作范围局限于加利利。他对重要宗教集会的明显的疏忽，以及祭司和拉比们对他表示的敌意，使他左右的人，包括他的门徒和亲属在内，都感到困惑。他曾教训人，顺服上帝的律法是有福的，如今他自己却对上帝规定的礼节似乎不关心。他与税吏和臭名昭著的人常在一起，他对拉比规条的不重视，以及随便废弃有关安息日的遗传条例，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他处于反抗宗教当局的地位，以致引起了不少的疑问。他的弟兄们认为他与国内有学问的大人物们疏远是一种失策，他们认为这些人一定是对的，耶稣与他们针锋相对，做错了。然而他们常看到他那无瑕疵的生活，虽未把自己列在门徒中，但也因他的作为而深受感动。他在加利利身负众望，让他们也沾了点光，但他们总希望他显出异能为凭据，使法利赛人看出他确是自己所声明的人物。如果他真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那该多好啊！耶稣的弟兄们想到这里，不禁感到得意，顾盼自雄。他们既然切望如此，就极力劝基督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他们所说的“如果”二字，表示怀疑和不信。他们以为他是胆怯，是懦弱。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弥赛亚，为什么这样畏缩不前，毫无行动，而令人莫测高深呢？如果他真有这样的全能，为什么不大胆地往耶路撒冷去，宣布自己有王权呢？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施行他在加利利所行的奇事呢？他们说，不要隐藏在偏僻的省份里，为那些无知的乡民和渔夫施行你大能的作为，还是到首都去，争取祭司和官长们的支持，联合全国的人来建立个新的国度吧。耶稣弟兄们的推论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这动机是那些喜爱炫耀的人常持有的，这是世上最流行的精神。耶稣的弟兄心中不悦，因为他不追求属世的王位，反宣称自己是什么生命的粮。当那么多门徒因而离弃他时，他们就非常失望，他们自己也在疏远他，不愿承认他的作为所显明的真理， 他确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以免招惹麻烦。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耶稣的弟兄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他说话，指定他当行的路，他却用他们指责他的话来驳他们，不将他们与他克己的门徒同列，而把他们列在世人之中。他说，世人不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世人绝不恨那些与他们有同样精神的人，却爱他们，将他们看为自己人。对基督来说，世界不是图安一求显达的地方，他不等待机会来争取世上的权势和尊荣，这世界根本没有他追求的东西。这个世界是他父差他来的，他是为世人之生命而赐的，为要执行伟大的救赎计划。他正在为堕落的人类施行他的工作，但他并不擅自行动，不故意冒险来促成危机。在他的工作上，每一件事都有规定时间，他必须耐心等候。他知道自己必受世人的仇恨，也知道他工作的结局终不免于一死，但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公开露面，这不是他父的旨意。犹太人曾把基督的神迹从耶路撒冷传到他们所散居的各地，虽然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上去过节，但众人对他的兴趣没有消减。许多人从世界各地来赴祝棚节，希望能见到耶稣。节期的头一天，多人打听他在哪里，法利赛人的官长也在等他来，希望有机会定他的罪。他们急切地问道，他在哪里？但无人知道。众人都在想念他，只因怕祭司和官长，没有人敢承认他是弥赛亚，但到处都有人悄悄地窃心谈论他的事。有人袒护他，说他是上帝差来的，也有人驳斥，说他是迷惑人的。这时耶稣已悄悄地到了耶路撒冷，为要避开人群，他拣了一条人不常走的路径。如果他加入任何一队赶来赴节的旅客行列，在他进城时就必引起众人注意，而且群众对他表示拥护的行动势必遭到当局的反对。为了避免麻烦，他就独自前来。在节期中，正当众人热烈地议论他时，他就当着众人的面走进了圣殿的院子。众人因他不来过节，说他不敢在祭司和官长的权威下露面。现在他来了，他们无不感到惊奇，院子里顿时寂静无声。众人看到他在那些蓄意要谋害他的劲敌面前庄严勇敢，泰然自若，无不称奇。耶稣站在大庭广众面前，用从来没有用过的话向他们发言，他的话显明他对以色列的律法、制度以及献祭仪式和先知教训都有透彻的认识，远胜过祭司和拉比们。他打破了形式主义和遗传所造成的隔墙，未来生命的景象好像都展开在他面前。他既看见那位人所不能看见的上帝，就以绝对权威的口吻谈论属地、属天以及有关人类和上帝的种种问题。他的话清楚简明，感人良深，所以听众都像加百农人一样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他用几种不同的方式 将凡拒绝他恩惠的人必遭遇的灾祸警告他们。他已向他们显出一切凭据，证明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已尽一切努力引导他们悔改。只要他能免救自己的民族不犯弃绝并杀害他的大罪，他是不愿意被他们弃绝或杀害的。众人都稀奇耶稣对律法和预言所有的知识，彼此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凡没进过拉比学校的人是没有资格做宗教教师的。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没受过这种训练，他们被人看为没学识的人。听他们教训的人都稀奇他们二人对圣经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学过。固然他们没向人学过，但天上的上帝是他们的教师，而且他们从他那里已经获得最高的智慧。当耶稣在圣殿院内讲话的时候，众人都目瞪口呆，反对最激烈的人这时也觉得毫无能力伤害他。一时之间，他们竟把其他一切问题都抛于脑后了。他天天教训人，直到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这天早晨，众人因过节已觉得疲倦了，耶稣忽然用响彻怨语的声音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时民众的情况使这话显得尤为有力，他们已经一连几天参加盛会，欢度佳节，眼睛看饱了五光十色，耳朵听够了各样美乐，但在全部例行的礼节中，没有什么能满足精神的需要，没有什么能应付心灵对永恒知识的渴望。耶稣请他们到生命的泉源来喝水，这水在他们里面必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天早晨，祭司举行纪念在旷野击打磐石的典礼，磐石就是基督的表号，象征着他的死，必使救恩的活水留给一切口渴的人。基督的话就是生命的活水，他在众人面前把自己分别出来受击打，使生命的活水得以留给世人。撒旦以为击打基督就能除灭生命之君，殊不知那被击打的磐石中反而流出了活水。耶稣这样向众人讲话，他们心里起了非常敬畏的感觉，许多人几乎都要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喊着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耶稣知道人心灵的需要，虚浮的荣华、财富和名誉都不能满足人心的需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受到欢迎。他应许解除人精神上的负担，安慰忧伤的人，使灰心的人有希望。当日的听众中，有许多是因失望而悲哀的人，也有许多是怀藏忧郁的人，还有许多人一直在渴望得到属世的东西和人的称赞。但得到这一切之后，他们就发觉一切辛劳的结果只是弄到一口不能解决他们干渴的破裂的水缸。他们当时虽置身于欢庆佳节的光耀景象中，心中依然空虚苦闷。那忽然发出的话音，人若渴了，使他们从愁苦的沉思中振作起来。当他们听到后面的几个字时，心里就燃起了新的希望。圣灵将这表号呈现在他们面前，直到他们认出其中所赐的无价救恩。基督对心灵饥渴的人发出的呼声至今仍在回荡，而且对于我们比对当时在节期的末日在圣殿里亲耳听见的人更为有力， 这是向每一个人都开放的泉源，精疲力竭的人都可以来喝这振奋精力的永生之水。今天耶稣正在高呼，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